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0:1-8，请。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我们在这里恳求圣灵保惠师进到我们中间，运行在我们中间，进到我们心里，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分别为圣，荣耀主的名。祷告奉主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教会时常有来宾，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我代表教会以基督的爱欢迎你，愿主耶稣基督的真理与恩典与你同在，也与每一位会众同在。请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感谢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现在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谦卑的，我们属灵的眼睛是打开的，耳朵也是开通的，使我们可以领会神的真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常常觉得我们教会有最好的唱诗，最好的敬拜，平时是我们的诗班在那里唱诗赞美神，但今天是喜乐团契的诗班，看到我们年纪大了，但是站在台上一起开口来赞美神，那是非常美丽的一幅画面，非常特别的动听，特别的感人。大家知道为什么在我们教会每次诗班唱完之后没有人拍手，大家只是说阿们嘛，分明他们唱得很好，为什么没有人给他们鼓掌拍手呢？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诗班它其实是一个敬拜的团体，他们不是唱给会众听，不是唱给你听的，他们是唱给神听。如果是唱给会众听，我们就拍手表示欣赏，表示鼓励；如果是唱给神听，我们就说阿们，表示诚心所愿，就好像祷告完了之后说阿们一样。那其实无论是讲员还是诗班，都是侍奉神的人。侍奉神的人有个心愿，这个心愿就是神得着荣耀，而不是自己接受荣耀。我们都不接受掌声，以免偷窃神的荣耀。这并不是说崇拜当中我们不许拍手，我们几时拍手呢？在欢迎来宾的时候，在敬礼奉献礼的时候，大家热诚的拍手来表达我们的欢迎跟我们的祝福。那我们教会的会众很特别，他们特别有一种属灵的素养，在敬拜神的事情上会众分得特别的清楚，很能分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会众当中没有人交头接耳，也没有人左顾右盼滑手机，因为是在敬拜神，这个时间是已经分别为圣出来的。那如果偶尔有人在做一些奇怪的动作，其实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在做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情，很冒犯， 因为别人都在专心的敬拜神。那为了这个优良的传统，我们感谢神。那我想这时候我们可以再来唱一首敬拜神的诗歌。今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开会的那首诗歌366首，凡敬爱主的人，这首诗歌很特别，它是圣乐之父 Isaac Watts 在1707年的时候所做的一首诗歌，离现在已经200多年，还是基督徒继续在唱。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这个诗歌里面唱的时候，感受它有一种敬拜神的热情，这里面有一种动作，好像大家在 march， 在那里前进，一群爱主的人欢欢喜喜地登上锡安山，来到神的圣殿里面，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那我们唱的时候就好像从前的人一样，一步一步地登到锡安山上，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那现在我邀请大家，我们在一个虔诚的敬拜的喜乐的心来唱这366首凡敬爱主的人，请一光弟兄来带领我们唱这一首诗歌。
诗歌第366首，我们等一下这个 slide。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在我们的前面也有诗歌本，那我们大家如果可以就翻开我们的诗歌本，哦，已经有了哈。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凡敬爱主的人，到主前来欢乐，同心同声颂扬主恩，同心同声颂扬主恩，来环绕主宝座，来环绕主宝座，敬同心往圣山，美丽的美丽的西安，大家同心齐往西安，那美丽的西安圣城。
第二节，
不认识神的人，任他默然。
可是我们认识我们的神，
但属天父的儿女们，但属天父的儿女们，总要称颂主恩，总要称颂主恩，敬同心往圣山，美丽的美丽的西安，大家同心齐往西安，那美丽的西安圣城。
第三节，
众信徒当欢心，将眼泪都擦净，同走以马内利路程，同走以马内利路程，直到美丽天庭，直到美丽天庭，尽同心往圣山，美丽的美丽的西安，大家同心齐往西安，啊，美丽的西安圣城。
谢谢一光弟兄，谢谢会众的唱诗。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为了，因为我们中间时常有来宾，我来解释一下我们教会正道的方式。在我们中间，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而且是大有功效的。同样的一段经文，可以向不同的心灵跟不同的背景说话。 其实你看每个礼拜天来的会众，他们属灵的情况不一样，过去那一周的遭遇也不一样，每个人心里的需要不一样，但是你讲同一段圣经的时候，好像神用这一段经文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心灵是会说话，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的，也就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所以在我们教会，牧师讲道就是讲圣经，是一章又一章有系统的讲下去。我们相信神的话语高过人的话语，所以无论是去讲神学还是去讲哲学，都不如讲圣经。事实证明，只要传讲神的话语，教会就会有平安，会蒙福，会增长，那弟兄姐妹的灵命也得到造就。如果你在我们教会的话，你可能知道一件事情，在2011年到2012年，在整整这两年，我们教会是建堂，就是我们旧的堂拆掉了，然后在 Santa Monica 借用一间美国人的教会，在那里借用场地聚会了两年。在两年之中呢，我后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其实我做了一个实验，这个牧师呢在讲台上做了一个实验。我在那两年之中挑选了旧约圣经里面最冷门的一本书，叫做《生命记》，每个主日一章一章的跟大家讲这本古老的律法书。一般的教会在建堂期间人数会减少，因为牵涉到捐款，牵涉到更换场地，有许多的变数。如果再加上牧师每个礼拜天讲《生命记》，那结果会是怎样呢？那事实证明，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亲眼看见，就是那两年我们聚会跟信主受浸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加。而且在那两年当中，我们完成了门徒训练 Master Life， 我们完成了无债建堂，400多万美金的一座堂不借一分钱盖出来了。我们对神充满了感恩，他用他的话语保守祝福了教会。我们的神是永生的真神，他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道，这个是事实证明的。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第54章。那主如果许可的话，我计划就是今年的复活节是3月27号，在那一天可以刚好讲到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讲到基督复活，也要请弟兄姐妹来代祷。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所根据的是路加福音20章1到19节，主题是耶稣的权柄。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20章1到19节。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特别鼓励你当崇拜的时候就带着自己的圣经来。路加福音第20章1到19节，请大家再听我把这个经文读一遍。读的时候，就是你听人家读的话，你比较不忙，你可以一边看着经文，一边听，一边体会说这段经文是在要教导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背景哈，就是耶稣他经过漫长的旅途，现在终于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过几天之后，他知道自己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即使是他即将离开人间，他还是每天到圣殿当中做他该做的事情，就是去教导百姓。第20章1节开始，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就是当众的来质问他。第3节，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敬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稍微提一下，其实你想一下那个场景是非常搞笑的一个场景， 甚至有点像在看卡通片，说这一群人气势汹汹的来质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件事情。结果耶稣一句话就问他们，这个约翰的敬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人间来的？那突然之间他们好像就围成一圈，彼此商议，哎，我们该说什么？我们说天上来的，那人家说你为什么不信？我们说人间来的，那人家都要打死我们。商量着，出来有一个人说我们不知道。那耶稣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知道他们这里面所争的是什么呢？争的是权柄这两个字。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我也不告诉你们我是凭着什么的权柄来做这些事情。但是耶稣接着就讲了一个比喻，借着这个比喻来解释自己的权柄。从第九节开始，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一个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时候，就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就这些是佃农，把他们当纳的果子交出一部分来。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十一节，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现在第三次派仆人来，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了出去。最后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请注意，这里表达了天父，表达了园主对我们的一个盼望。盼望什么呢？我现在打发的是我的爱子去，盼望他们会尊重爱子。第十四节，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了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到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那耶稣说到之后，听见的人就说，这是万不可的。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圣经读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听耶稣这个比喻的人都听明白了。那些百姓听明白了，就说万不可的，一听知道说，哦，要把这个葡萄园夺走，万不可。他知道耶稣这个比喻在讲什么。而这群文士跟祭司长更是听得一清二楚，他们看出耶稣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的，所以他们要下手去拿他。那问题是，过了2000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再来读耶稣这个比喻，我们有当事人的那种认识，我们知不知道这里在说些什么呢？这里面牵涉到不少的旧约的知识在里面。首先就是这个葡萄园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一个大家普遍知道的一个知识，就是在他们的先知书以赛亚书里面比喻说，这个葡萄园就代表的是神的选民。耶和华神盖了一个葡萄园，希望能够收到甜美的果子，结果却收的是苦涩的果子。葡萄园代表神的拣选，他们选民的身份。现在说因为种种原因要把葡萄园给别人，就好像说要把这个选民的身份从以色列人身上夺出来，赐给外邦人，赐给别人做神的百姓，这是万不可以的。以色列人这样子说。那三次过来的仆人，他们就是耶和华所差派的先知。因为神爱人，特别是爱他的百姓，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神就一次两次三次，其实是好几次，十几次二十几次的差派先知去说，回来吧，回来吧，不要再继续犯罪，不要远离神，因为主耶和华爱你们，你们赶快回过头来归向真神。但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上一次两次 每一次有先知出现，不是打了就是杀了，到最后临了的时候，这一次是神的爱子亲自来了，或者他们会尊敬我的爱子。耶稣来到这些人的面前，他们会尊敬他，会接纳他吗？结果我们知道他们是把他钉了十字架上，把他给杀了。所以耶稣他有就说了这句话，耶稣说，耶稣用石头做比喻，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个是圣经的诗篇118篇里面一段很出名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我们常常的引用。我从22节到26节118篇我稍微读一下，大家听我读就可以了。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那这节经文很多人知道，也会唱成诗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最后的那一句，耶和华，奉耶和华名来是应当称颂的。不久之前，当耶稣进城门的时候，他们才欢呼说，何善那，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这个石头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匠人就是说，从人来看把它给抛弃了，但是从神来看却把它当作是房角的头块石头，也是最重要的那块石头。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弟兄姐妹就接触到一些古老的文化，好比说这个房角石，我们就弄不清楚什么叫做房角石，因为现在的建筑里面你听不到有房角石这个东西。在当时他们盖房子就是先选一块最好的、最华美的、最坚固的石头立在那里，然后根据这个石头在两排的这个两边的这个墙石头把它列出来，然后把整个房子给弄出这个规范这个范围出来。所以那头一块他们叫做房角石，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是人看为不要的，但是被神所拣选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好，这大致是耶稣给他们说的一些话。但在整个的经文里面讲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权柄。我要跟大家谈一下权柄。你知道我们浸信会是最不讲权柄的，在全世界的牧师里面最没有权柄的是浸信会的牧师。如果是长老会或路德会的话，就传统的教会，他们还有上面的总会这样一层一层的，我们是会众制，会众制里的牧师没有什么权柄。在我身上唯一的一个权柄是加州政府给我的权柄，就是可以给人证婚。你们那个结婚证书上我签字的话，法律承认的，那这个是正式的一个权柄。其他的权柄，牧师在一个教会里面人是否是尊重，牧师讲道的时候大家听不听，这个是你们给我的，也是神话语的权柄。如果讲的是神的话语，大家尊重神的话语，因此而尊重那个讲话的人，因为看他是神的仆人，尊重神，所以尊重神的仆人。就好像保罗说，神给我们这个权柄，他对哥林多教会，因为那个教会里乱七八糟，他神给我们这个权柄为的是要造就你们。神给他的仆人有这样子的权柄，虽然不是法律上的权柄。我再跟大家谈一下这个权柄，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不太说权柄，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在美国住了30几年，一般人觉得说美国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其实这个国家是最服从权柄最讲法治的一个国家。下一章，从你踏进美国港口的 机场的开始，你或许会看到有些警察，他们叫做港口权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治安单位，一些安检人员。在你机场进关的时候，如果这些人都不理你，你就自由的经过了，那是最好的。如果中间有这么一位说，你把你的行李打开来给我看，你最好马上服从，立刻服从。你如果不服从的话，你有大麻烦，因为它是权柄。当你进了通过关口进入美国，在那里自由自在的生活，你觉得说美国这个地方非常的好，多么的自由，连空气都好，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国家的人民其实是最服从权柄的一个国家。在美国有所谓的国家权柄，国会他们是立法的权柄，总统是行政的权柄，九位大法官是司法的权柄，这三个权柄合在一起管美国的3亿多人民。美国的所有的人民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他们都在默默地服从这三个权柄。不但是国家的阶层或者州政府的阶层有他的权柄，连一些当地的政府也有他们的权柄。好比说我们这个洛杉矶有他的权柄，有他的规定，我们盖这座堂的时候，光是申请那个许可证就申请了整整1年半的时间。为什么呢？市政府有种种的规定，他就规定我们，你这个楼只能够盖多高，然后呢要有残障的设施，要有安全的设施，你有几个停车位，几个电梯，什么规定都有，你不能够不服从他的规定。你不能说在一个地方我可以随便就盖一座房子，照我自己的心意来做。我们服从当地政府的权柄。美国人给我们外面人的，特别是新来的人的一些印象，通常其实是从好莱坞的电影里面得到的，就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放任孩子或者一个家庭里很随便的一个地方。其实美国人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你在美国的比较内陆地区核心地带去住过的话，在美国的中部南部，而不是在东西两岸的一些特别的几个有数的几个大城市住的话，你会发现说美国人其实是一个有规矩的地方。他们很多传统的家庭里面有他家庭的权柄，那个父亲真的是在家里面做主的。特别是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爸爸妈妈在那里带孩子，父亲读圣经的时候，家人是要听的。所以他们看似自由，其实他们非常的服从权柄。那弟兄姐妹，其实你也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他们是读书的，你在读书的时候，你的教授，你的学校的当局，他发不发这个学位给你，他们有权柄。然后你在就业，你的上司，你的上官，你的公司当局，其实你非常服从他们的权柄。当你的上司跟你讲的时候，你不会说随随便便的。大家在这个自由的社会里面，因为服从权柄，以至于说每个人都可以安居乐业，国家非常的平安，大家可以幸福快乐的生活。那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呢？圣经告诉我们，在宇宙中之间有一个最高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直到永远全是你的。那弟兄姐妹，权柄来自于神，一个人对于权柄的态度关系到自己人生的幸福。旧约跟新约多次讲到权柄，连主导文中对父神的三重颂赞，因为国度、权柄全是你的，权柄也在其中。耶稣在圣殿当中教导人，宗教领袖质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借着这番争议，让我们来正视圣经中有关权柄的教导。我想先做一个总结，就是圣经中关于权柄的教导总共可以归纳为3点。请大家先翻到罗马书第13章第1节，我要跟大家读罗马书13章的1到4节，然后就很快的做一个总结。罗马书第13章1节开始，他讲到的是一种政府的权柄， 在上掌权的人，保罗劝告这些基督徒说，你们要顺服在上的权柄。第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想根据这边还有前面所读的经文做这三个结论。圣经关乎权柄的三个主要的教导有三点。第一个，权柄属乎神，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只有一个权柄的来源就是从神来的，只有神有真正的权柄。第二点，神把这个权柄，他的权柄分了一些给人，所以神在人间设立权柄。这个人呢，他也许是小小的一家三口四口，那个做父亲的，他就是为了家人谋福，神给他权柄，或者是他在一个庞大的国家里面，他一个人管着几亿人、十几亿人的幸福，神给他权柄，神在人间设立权柄。第三，这些掌权者是什么呢？圣经说他们是神的用人，这个用人他们的功用是要使百姓蒙福。这些掌权者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对你来说是好处的，为的是要把神的福分传到你身上来。所以神设立权柄的目的不是为了辖制，而是为了要祝福大家。那些能够体谅神的心意的掌权者，他就可以很公正的把神的祝福就流通到人的身上，除非是有滥用职权的人，那那个时候神亲自会来管他。但是圣经中的教导就是这三样，这是重点。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关于耶稣他是掌有什么样的权柄呢？圣经教导我们说，当我们面临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来看他呢？因为我们心里面常常是想到耶稣是爱我的救主，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每次伤心难过的时候，我都向主耶稣基督祷告，他是我的内心非常的温暖，我很爱他。我们很少会想到说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有那最高的权柄，我必须要服从他。而圣经正式教导说，你见到主耶稣的基督的时候，你必须要服从他，他是比那个君王更大的权柄，比法律更大的权柄，比整个宇宙所有的势力合在一起更大的权柄。你的人生其实掌握在他的手中，谁掌管明天？主耶稣基督掌管你的明天，他的权柄大过其他我们所畏惧的那些权柄。圣经这样子说，有一次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谓的登山变相，就是耶稣到山上的时候，他身体放光，然后天上有声音传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大家记不记得下面还有一句话？我们中间一定有人记得下面还有一句话，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天父的声音说你们要听他，也就是说你们要顺服他，不只是爱他，更是要听他。然后耶稣他自己说，在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二十八章那个大使命，耶稣怎么说呢？你们说给我听，那个大使命讲什么？大声点。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吧？然后下面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还有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最后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讲话不是从所以你们要去开始的，前面还有一句话，对，第二十八章是从耶稣那个话是从十八节开始的。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才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为主耶稣基督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你奉他的名去，你有这个权柄在你的身上，你不管走到哪里去，你都是耶稣基督的使者。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你奉他的名出去，奉他的差遣，你的身上有主的权柄，你是靠着这个主的权柄去传福音，去到普天下去的。人会因为基督的权柄而听你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当主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之后，然后他的门徒开始去传福音。第一次传福音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五旬节的时候，使徒彼得站起来传福音。他传完了之后，人家有什么反应？那个反应非常的重要。我来读一下那些人听完彼得传福音之后的反应。第二章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请你们跳到第四十一节，讲到众人的实在的反应。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祝祷。这跟我们现在办一个布道会，然后说信主的人请举手，然后就说恭喜你们已经信主了，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对彼得，对那些门徒来说，信主不只是一个表态而已，而是真心的顺服了耶稣基督。他们就恒心，他们不但受浸，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祝祷。那个是描写的是一群真心信主的人。请翻到第五章，还是使徒行传啊？因为这里使徒行传我觉得它特别的重要，它告诉我们说当初福音初传的时候是怎么传的，还有人是怎么反应的。我们如果要体贴神的心意的话，读使徒行传对我们有相当大的帮助。在第五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也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传福音被抓了，后来又被放出来，这些使徒们受了些苦难。第二十九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讲到顺服啊，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什么？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大家要知道，新约圣经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他说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神就把圣灵在他里面做抵押。一个人只有圣灵是他真心信主重生得救的一个确实的证据。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些有圣灵的人是顺从，顺从之人得到圣灵。你说我就是表个态信个主，其实我对信仰没有那么大兴趣。圣经里面有些教导，甚至有时候耶稣讲的一句话，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给别人打，我听了不是很舒服。我不是那么想要去顺服他，有些事情我是选择性的，能做的就做一点。那这样子我得救了没有？那这里说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但我又不想顺从，我到底得救了没有？请看最后啊这一段，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一章也告诉我们那个福音一开始是怎么传的。第一章保罗对罗马人说哈，第一章的第三节跟第三节到第五节我读一下啊，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请注意下面那句话，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那原文是两个字，信心是一个字，服从是另外一个字。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把它简化就信服，但是里面的的确确有这个服从。传福音在万国之中是叫人信主并且顺服他，这合在一起叫做传福音，信了主并且顺服他，这个叫做信主得救。这是一种心悦诚服，因为主爱我们，不是强逼的，我因为看到主的爱，我心悦诚服的去顺服于他，这个是真心信主的一种表示。你看那些法利赛人跟祭司长，他们实在很烦，我特别觉得他们烦得不得了，因为他们是在圣殿当中反对耶稣，然后他们觉得说自己是权柄，可是他们其实是反对耶稣的，他们并不顺从主。但在事实的现实的教会当中里面，其实有类似的情况，一些人他们从信主那一天开始并没有真心说我要顺服主，而只是说好像我做了一个脑子里面一个选择，然后我几时得空我来教会这边见见人唱唱诗歌心里得个平静，然后他们还有意见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但是神的永生这个福音是给那些顺从之人，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真心信主的人看到神对我们如此的爱，必定是心悦诚服于他的面前。蒙福的人生里面有神的爱，有神的权柄，也有神的顺服。我读两节经文，然后要用一个小故事来做结束。这两节经文哈，都出自于《生命记》，《生命记》的六到第六章三到五节，这是第一段我要读的经文。这节经文弟兄姐妹应该相当的熟悉，因为有这个出名的句子叫做以色列啊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讲到爱也讲到说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也讲到神的祝福，为的是要使你在那流奶与蜜之地来祝福你。第二处的经文就是我们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两个地方讲到说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第一处大家比较熟悉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耶和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世人呐、啊，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其实还有一个地方说到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那是在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这个是对神的百姓说的。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那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最后那句特别重要，说为要叫你得福，不是要辖制你，为要叫你得福。你照着神的话去做，你全家会蒙福，你自己会蒙福，你的身心灵会健康，你比别人长寿，神会做你的盾牌，做你的日头，然后自然而然的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神的福分离到你，因为神告诉我们的是最好的人生的方式。那这个权柄是为了要造福。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是写在一本书，就是 C.S. Lewis 写的这本 Mere Christianity。 在那本书快要最末了的，不晓得是第几章的时候，他引用了另外一个英国的作家 George MacDonald 讲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大概是这样子，我把那个大意说一下。所以这个比喻这样子说，假如你是一栋房屋，然后耶稣，你信主之后耶稣就进来改造这个房屋。一开始你还看得懂，说耶稣敲敲这里打打那里，然后把这个屋顶给补了一下，把水管也通了，你说这些早就该修了，还好耶稣来了把我这栋房子里的毛病都修好了。可是没想到耶稣并没有停止，他把你客厅的墙给拆了，又把你院子的围墙全部拆了，他在这边增加一排的房屋，在那里盖了一座的碉堡，在院子里挖了个葡萄园仓库。那你以为耶稣来就是给你修修补补，使你的那栋小房子更加的坚固，适合你居住就好了。你说我甚至愿意增加一个客房，其实耶稣来的时候可以在我小住两三日。没想到耶稣几乎把你的房子都拆了，他为的是要盖一座皇宫，是要给他自己住的，他准备是进来是要定居在那里面的。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做主跟耶稣做客的一个区别。所以一个人信主之后，只是请耶稣来跟我这边修理一下，或者来小住两三天呢，还是耶稣就进入你的人生，根据他的眼光跟他的看法，把你这栋房子加以改造，成为一个适合主长久居住的一个场所呢？那弟兄姐妹，耶稣来他不是要做客，而是要做主。耶稣来是要祝福你，他要在你的身上行使权柄，做主掌权，来祝福你的人生。耶稣来他是要你来跟从他，顺服他，而凡是顺服主的人，绝对不至于羞愧，也不至于后悔，因为主的祝福会在你身上。反而是抵挡神的人，神都不需要特别的做什么审判，那些违反神旨意的自然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在自己的身上，在自己的家人的身上。那弟兄姐妹，神设立这个权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主掌权，为的是要把天上的仓库，天上的祝福倾覆于你。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愿意来在我们身上做主跟掌权，你并没有嫌弃我们或不管我们，反而是满心情愿的接纳我们做跟随你的人，并且指导我们，带领我们，吩咐我们怎么样过一个美好的人生。天父，我相信我们中间还有许多人，他们在考虑要不要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还有一些已经是神的儿女，也考虑要不要把这个生命的主权来献给主。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动工，带领我们跨出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蒙福的脚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